布置口袋建完了。
好的，我来说一下铁矿石的情况。那么上一周呢，铁矿石的供需情况仍然是维持一个弱势的。首先是需求端，那么停水产量维持基本持平。现在的钢材已经进入到淡季，那么能维持当前的铁水，主要还是出于这个钢坯的出口能维持一定的强度，所以剩铁的产量还比较高。那么铁矿的需求有一定韧性，然后铁矿的供应端呢又在持续的放量。其实从最近的铁矿石的价格攀升到就是前面震荡区间的这个上方以来呢，供应一直是在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那么好消息就是因为铁水产量仍然是有一定的韧性，所以铁矿石的库存呢还是有小幅的这种去化，但是总体维持一个弱势的情况。今天的铁矿石呢有一定的出高，当然又回落了。其实它也是受到了这个双销的情绪的影响。但是从正常的逻辑上来说呢，双销如果说出现一些这种涨价或者说大涨的情况，对于铁矿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加利空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铁矿石接下来可能会维持一个偏弱的走势。然后是热卷，那么热卷呢它本身的供需也是比较弱势的，一方面它的库存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一方面呢它在季节性淡季累积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热卷今年的应该说从一月份到现在它的供应端虽然有其中的去化，但是呢它的库存的压力一直很大，就是仅仅就是这个供货板帮它分流了很多的这种铁水或者说需求。那么出口端呢，今年一到四月份就是中国的这个钢材的出口同比是明显的回落的，那其中主要影响的也是对于工业材，也就是热卷的这个影响比较大，对今年热卷的表需同比也是回落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热卷其实上周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逐步走弱的迹象，那周末呢因为焦煤的就是双焦的这个带动，然后成本这个推升的这个预期之下呢，热卷今天又是开始去上行，那么接下来可能热卷就会回归到这种它自身供需偏弱，然后由这个双焦的成本去推动这么的一个走势，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上行，就是被动的这种推动上行的走势，但是空间可能不会太大。
那接下来说一下双焦还有螺纹的情况。首先煤炭板块的话，其实最近整个市场情绪肯定还是聚焦在深系的那个煤矿这个事故。那么那个事故的话，目前已经就是有超过80人死亡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应该是近几年来就是从伤亡人数的角度来看吧，是比较重大的这样一个事故。然后目前得到的市场消息，像是区域内很多煤矿都收到了这个就是整顿啊，然后重新安监的这样的一个监管上面的压力。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盘就是说它这个盘面也是就是开盘就涨停了，主要的还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冲击。然后供需面来看的话，其实最近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安全检查和安全事故的话，最近国内的一个煤炭产量释放还算是比较平稳，然后进口也是在相对来说高位。但是一旦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就对于主产区，尤其是山西这块，它是相当于是焦煤的一个主产区，对主产区启动一个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安全检查的话，那么即使像是煤进口它处在一个相对高位，可能也比较难以弥补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加压下面的一个产量的减量。然后需求这一端交企的话，其实最近毛利率还可以，就是整个利润水平相对来说可以，因为之前是落地了三轮的提涨。然后钢厂的话，上周的铁水产量环比还是有一个小幅的增长的，然后钢营口径的这个铁水来到了240万吨以上。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供需这一端它的一个支撑上课， 然后毕竟行业肯定是集中的追逐这个安全检查和安全事故带来的这样一个热点，那么短期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市场情绪，然后更好的话还是就是尽量的来就是躲避一下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多头比较亢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行情。然后再来看一下螺纹，螺纹的话看供需啊，上周刚有口径的五大品种的周边产量，然后螺纹产量是有一个小回升的，但是我们看其实因为螺纹它的一个周边产量绝对水平的话是处在一个偏低位置，所以说即使上周就是周反比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但是短期来看并不构成特别大的一个供应的压力。然后需求这一端的话，上周其实我们看整个表需是有一定的下滑的，因为目前我们说现在已经是来到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下去了，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尤其是对于建材来说的话，是逐步的走入淡季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像是可能接下来南方地区要进入到梅雨季，然后包括就是像海南地区啊，最近可能一直也是在降雨。那么这个的话，对于工业整体的一个开工情况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需求这一端可能接下来要逐步的走弱。然后库存的话，上周是在去化，但是我们看环比去库的速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所以说，如果看供需面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供需逐步转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再来包括就是上周统计局公布的四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里，我们看到那不论是就是黑色终端这一块，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然后包括地产，都是一个有下行压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宏观上面就是总需求，宏观上的总需求其实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在安全事故发生之前，就是通过宏观和供需来看的话，可能盘面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但是呢，最近整体的黑色盘面还是被这个煤炭的一个安全事故的情绪点燃了。所以说，在双焦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之下，螺纹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成本支撑。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也是因为出现一个反弹。所以说短期的话还是关注一下这个长短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中期的话基本面上来看的话，支撑并不是特别的强。那么，黑色就是这样，接下来看一下李老师。
深色玻璃纯碱。玻璃纯碱的话，其实今天的这个反弹有两个原因。第一方面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本身的话已经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估值状态了。因为上周的话，整个市场情绪其实是比较悲观的。主要是宏观那方面哈，因为这个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之后，其实市场这个海外加息的压力，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一个整个宏观也是有影响。然后玻璃纯碱的话，因为它的一个整个交易里边，除了基本面以外，是宏观对它的一个需求端影响比较大，所以其实上周的话，玻璃和纯碱价格都已经压到了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啊。那就是本身的话就已经处在这个成本区间，相对来说是偏下限的一个位置。然后周五晚上的这个煤炭的这个山西煤矿的这个事故之后，发生之后，玻璃纯碱的话，其实它也是受影响，因为玻璃纯碱它在成本端，尤其是在燃料这个环节的话，都跟煤炭的一个相关性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正常来就是在底部的时候，焦煤价格大涨的时候，一般玻璃纯碱都会跟着焦煤走，就是在我们平常观察到的一个就是规律吧。这次的反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事故加低估值驱动起来的。焦煤的这个反弹的话，从现在的这个就是整个市场情绪来看，应该还是没有结束的。那明后两天我估计玻璃纯碱的话可能也会跟着再往上走一点，但是往上的一个空间的话也不是特别大。玻璃基本上在1100左右就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因为上1100以上的话，可能其实就拉到了有一些就是像沙河那边，它有一些低成本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成本线以上，就在1100多 那纯碱的话，那像1250克以上，其实联检那边其实就已经是拉到他们成本线以上，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品种我觉得可能再往上走个50块钱压力都已经有了就是如果是拉上去之后，可能中线的话反而还是要去空它的。那套利这两方面，套利方面的话，玻璃和纯碱的这个价差的话，现在是大概在170多块钱左右就是这个价差看一下还能不能再走低一点，因为在价格反弹的过程中就是尤其是像煤炭驱动的这种反弹一般纯碱它走的一个趋势要比这个玻璃强点，这个不是自身基本面的差异，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交易的一个特性。如果是这一波煤炭所带的反弹能把这个价差拉到接近负2块左右，或者是可以考虑到时候再去建一建长线的一个仓位是可以的。那玻璃纯碱的话我大概就讲这些。那